时间到啊，弟兄姐妹早上好。就进之前，我们先来到主面前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星期天的早晨带领我们一起来恭读您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先知书以赛亚的先知书啊，我们知道这个您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这个先知书是不容易理解。愿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使愿你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您至高无上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通过读经来得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
圣
经
中
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都是神所漠视啊，那么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用啊，使我们归正，让我们预备好做各样善事，也就是神的眼睛里看来是好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一次上课之前要读完。我们要求的10章旧约圣经啊，然后呢要参加测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以赛亚书51-60章，但是上一次我们剩了一章，所以我们今天还得把它补齐啊。我们先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金句，这是以赛亚书53章节，也就是这次我们要讲到的。啊，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有一点点要讲解的，就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平行句了，所以平安和医治实际是一个意思啊。那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前面讲的有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要伤，那么这里得的平安和医治，实际是把我们的就是神把我们的罪孽赦免啊，使得我们跟神重新归于和好啊。那么有的这个福音派的呢，他们认为这个平安说的就是我们从此以后我们都得平安了，信主你们都得平安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得平安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好，咱们我们以赛亚书的。最后两个部分，安慰之书是第二个部分。然后我们已经讲过了归回的应许，现在我们要讲呢拯救的应许。然后我们可能还有一点呢是要讲复兴的应许啊。每一段之间，大段之间啊，安慰之书三个部分中间的分割呢是与恶人不得平安。耶和华说恶人不得平安，这个是分割。那么以赛亚书的50章到60章呢，是第二个部分，是拯救的应许。前面已经讲了归回，就是以色列被掳了以后呢，神应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归回，而且要从四面八方回来。也实际上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些原来在黑暗当中的人归回到神的面前来了。那么第二段呢，是讲拯救的应许，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灵里面归回，肉体上归回还不算。要经过了神的教育了以后，使得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公义，神是公平啊，神的恩慈一直不会离开我们。那么我们一直要听神的话，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叫拯救啊。所以，我们这一部分11章呢，其实只有9章。那么这一部分呢，都是讲这个拯救灵里的拯救。那么有仆人之诗，然后有神的恩典，然后呀，特别重要的是55章讲这个。福音，我们这里旧约的里边讲到新约里边的福音，这个很难的哈。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拯救的计划。然后我们最后呢，要有时间的话，我们还会讲到58、59，那么是第三个部分啊，是复兴的应许。好，我们把那个上一次讲的那个2章，我们来复习一下。49章。是第二首仆人之诗。那么上次我们讲的这个是耶稣的话，我们知道第一首仆人之诗呢是神的话， 告诉我们神已经派了这个仆人啊，到来拯救大家。那么这一回呢，是耶稣的口吻说啊，从出胎呢，神就指定了耶稣来做仆人，然后呢，要让啊他来的使命就是要做外邦人的光啊，实行拯救，直到地极，也就是把整个全地的人都领到神的面前来啊。这是第二首仆人之诗。那么四十九章的后边呢，是第二首仆人之诗的回应啊，是第二是一个讲了这个仆人之诗的使命以后，然后让大家的回应。回应是什么呢？君王看见这个仆人也会站起来，首领也要下拜。也就是说，耶稣啊被那个神举高啊，举高了。然后呢，有一句话，我们上回已经讲过，耶稣要做众民的中保。那么这个中保呢，就是因为神跟我们定了一个新约，那么耶稣来做这个中保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并没有讲到新约，但是呢，他先讲到了中保，也讲到了个永远的约啊。那么实际我们知道呢，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新约。好，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神有一点回应啊，神有一个回应，怎么个回应法呢？就是以色列的民，他们埋怨这个神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为什么呢？他们受了很大的苦啊，甚至被掳了，是吧？流放到了远处。可是神说，我不会忘记，就像母亲不会忘记婴孩一样。这个四十九章的十五节说啊，我是不会忘记，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墙永远呢藏在我的面前。这个墙啊，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圣经里面呢，会经常出现。那什么是墙呢？墙就像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是吧？是 Great Wall。Great Wall 干什么的呢？就是保卫这个国家，保卫民族，是吧？那么我们心中的墙是什么墙呢？也是保卫我们，使得我们永远不要离弃神。这个是墙啊。神说，你的墙藏在我的眼前，就是我常常给你筑好的墙，让你呢不要离弃。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仍然是离弃。这个神一直在告诉大家，我要拯救你，要拯救你的儿女，甚至是吧？可是你看五十章的第二节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神从清早起来就呼唤，一直呼唤，先知派了很多的先知来呼唤，说我会拯救你们。以色列人不信啊，他们不信。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做神的子民，可是现在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罪啊，神一定是把我们忘记。好，现在我们来看五十章四节开始到九节呢，是第三首的仆人之诗。第三首仆人之诗是耶稣的话，第一首呢是神的话，神告诉大家我要派一个仆人来了，什么样的仆人，什么样的侍奉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呢，是耶稣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什么叫受教者的舌头呢？就是我们会讲话啊，耶稣会讲什么呢？就是讲神的话。受教者受从神来的言语啊，他说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辅助疲乏的人，那就是用神的话来拯救大家啊。然后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啊，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那就是今天要听神的话，然后用舌头来告诉大家，用神的话语啊，就像我们参加读经班一样，我们打开圣经，那么我们听这个圣经的话啊，然后我们去传福音，就是用我们受教者的舌头去传啊。好，那么这个第三首仆人之诗呢，我在那个边上打了几条啊，就是一个是仰望神侍奉传道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顺服神呢是忍受羞辱，第二件事情啊，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是吧？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啊。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忍受羞辱，然后呢，信靠神面对困苦，耶稣也就受到了逼迫，是吧？受到了他自己家乡人的逼迫，还受到了外邦的那个 当权者的逼迫，受到了甚至于大祭司的逼迫。他说我的脸好像坚实，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尽管受到羞辱，但是我的心像坚实一样，我永远就是信这个神。那么他不会，信心非常足，这么不会那个受到羞辱就改变。最有意思的是第八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这里边就是有这个称我为义，义呢就是跟神关系好了，那么与我相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我的面前来。可是后边有一句话说主耶叫什么，谁与我作对也可以就近我来，两个是不是都是相近？两个相近的意思刚好相反，一个是说亲近我的你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你来我的，是吧？那么你就会因信称义了，就可以当神的子民。然后不信我的人你也来，来我跟你辩论，你可以站到我的对面，是两种就近来。好，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传教的传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羞辱是非常非常大，以至于一直到死。这里边最后一句非常有意思，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为什么用旧衣服来比喻这些不幸的人，比喻那些攻击神的人呢？我们知道过去的人的衣服他用的布料子都很差，是吧？不像我们现在的衣服，旧衣服，旧衣服跟新衣服没什么差别，是吧？过去的旧衣服你穿久了以后就朽了，然后就会有虫咬。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的今天这一个部分里边老有这个把旧衣服来形容这个神的敌人，他们会被虫咬，会朽坏被朽坏。好，那么第三首仆人之诗讲的这样两件事情，一个是弥赛亚的执事。我们以前看的第一首里面也有弥赛亚的指示，那么这里边的指示是另外一种是什么呢？用言语来辅助疲乏的人，也就是用神的话来拯救人。那么耶稣就说这事是传道，耶稣治病那么有很多人请耶稣去治病，耶稣说不我是为这事来的。为什么来的呢？是为传道来的，传道才是耶稣的正事这个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弥赛亚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道。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做这样就那样的善事，我们说那个要做预备行这样的善事吗？第一个善事是什么善事呢？就是传福音，是吧？传福音是最大的善事，把神的恩典传给广传那么这是我们执事，弥赛亚的监人，这是这一首仆人之诗里边说的。人打我的被任他打过去我们看到过，说人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让他打，是吧？他吐我让他吐，是吧？负面自甘那么这个呢，就是弥赛亚的监人，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到然后有回应。每一首仆人之诗的后面都有回应第三首仆人之诗的回应是十节和十一节两节，两节是两种不同的回应。一种呢，十节说敬畏耶和华的，依靠耶和华名的人那么就会呢就会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是吧？这是一种是听了这个他仆人的话，也就是听了耶稣的话来到耶稣那里信耶稣了。第二种呢是十一节说，凡你们点火用火把烧着围绕自己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不信不信耶和华，然后信自己的火焰认为自己有能力点着这个火把照亮别人去那么这种人呢，他说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两种回应，一种是信耶稣的，一种是不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会变成神的子民不信的会在悲惨当中。好，我们来看那个51节到52章的12节。那么这个一章半的内容呢，王牧师给我们写，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学会一个看法。当然我们读的诗歌呢本身是平行句，那么我们从平行句里边呢来读懂这个诗歌的意思，这是不难的，因为有两句嘛。 读了一句，我们还有一句，是吧？甚至还有第三句平行句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词，它有时候重复出现的词，那么我们要抓住这个重复出现的词，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重复出现啊？王牧师给我们举了这一段的开头，你们要听，然后过了几句又来，你们要听。这个重复了以后呢，就说明是新的一段开始。他用我们要你们要听这个来划分啊，一个意思，一层意思，再一层意思。我把它列在这个右边，你们能看到，是一种对称的结构啊。从五十一章一直到五十二章的十二节，我把它我们分成了七段，对称结构，说百姓当聆听，然后百姓当聆听。三个百姓当聆听，然后有祷告和回应，然后百姓当行动，百姓当行动，百姓当行动。这里边分段啊非常清楚，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就是这样的分段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就是你们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这是个听，是吧？好，那么这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啊，听什么呢？听耶和华的话啊，听耶和华什么样的话呢？说。第三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了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西安吗？我们知道已经安慰了，为什么呢？第一个部分我们说回归的应许就是安慰啊，说巴比伦一定会覆灭，是吧？巴比伦把这个犹大国人掳到了那个巴比伦去，但是他们一定会覆灭，神已经安排好了，由波斯王古列，他一定会下令让大家归回，这个是已经得了安慰了。以色列人听了没有？以色列人并没有听，这个安慰已经到达了，是吧？已经安慰了西安和西安的一切荒场啊，但是他们并没有听啊。神说：“你们应当听我言。”然后说：“要向我留心，要向我侧耳。”这是第四节，是一章的四节。这个地方。向我侧耳，也就是听，对吧？侧耳就是听，所以又来了新的一段。那么这个新的一段是什么呢？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就是神已经应许要施行拯救，除了回归之外，他还是把救恩发出来了。第六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我们经常唱一个歌，是吧？我们要向天举目，向天举目是什么意思呢？听神的话。就是听神的话，是吧？好，这里又有一句啊，说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我们知道衣服渐渐旧了就会被虫蛀，是吧？刚才说了，这个把不幸的人叫做衣服渐渐旧了，旧衣服。第二次说了，是吧？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不会废掉。也就是说，神应许我们这个拯救是要一直拯救到永远。那么这个拯救不是说归回那个拯救，是说心灵里的拯救，是说耶稣来了以后的拯救，会永远的拯救啊，长存。好，那么第三个部分也是第七节，就是要听我言啊，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也就是神的子民你要听啊。然后呢？说唯有我的公义永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这又是一个救恩的这个应许，是吧？然后又中间又说，好像咬衣服，蛀虫一定会咬衣服，虫子必定会咬他们，如同咬羊绒，是吧？羊哪怕是羊绒做的衣服会被虫咬，我们知道那个羊绒衫，你要是没洗干净怎么样，就会被虫咬。我现在好像也不容易，只要有化纤，那就不会被虫咬。但过去的衣服是真是会被虫咬，所以呢，一个社会被朽坏，都说被虫蛀了，是吧？甚至一个国家也会朽坏啊，神的敌人就会朽坏。好，然后下边呢就是百姓的回应。那么这里边换了几个字，也是重复的字。刚才是要听，要听啊，要侧耳听。现在说的是兴起，兴起。王牧师说，你看我们在唱那个。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重要的词怎么样？重复三遍，这是我们网络上经常看讲，重要的词重复三遍。那么我们这里兴起兴起，重复几遍呢？也有三遍哦。啊，兴起兴起。那么这个 第一个兴起兴起是祷告和回应，是老百姓听到了，我们百姓听到了神的话，要听要听要听，是吧？侧耳听，那么我们听到了，听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就要兴起，这是祷告回应啊。那么就是说，耶和华救赎的名必要回归，我们歌唱来到西安，大家一起来赞扬赞美主，然后兴起兴起啊！我必想着苦杯递在苦待你的人的手中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这个巴比伦苦待了犹大人，那么苦杯要给他们啊，巴比伦人他自己要喝这个苦杯了。好，然后下边是百姓应当要行动，又是一个兴起啊。五十二章呢，五十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西安呐，兴起兴起，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行动起来啊，要行动起来。那怎么个行动呢？要传福音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心。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就是耶稣已经被高举，是吧？做王了，那么我们一起来扬起身来，一起来歌唱，就像我们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一起歌唱，预备好百姓要行动起来，预备迎接这个救恩。哎，到了后边又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前面兴起兴起，为什么又离开呢？离开谁呢？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勿要自洁，那个就是说离开罪行。什么叫兴起呢？要行动起来。怎么个行动呢？最好的行动就是远离恶，是吧？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要远离恶，要悔改，然后呢要遵行，是吧？要敬畏，要遵行，这就是说这是神的教导啊。我们要行动起来就是要远离恶。好，这个离开兴起都是同一个意思啊，都是同一个意思。好，然后我们说，哎，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都说完了 ABCDCBA、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以赛亚书难读，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有一些内容啊，刚读过一遍内容过后又来一个，过后又来一个，是这样的吗？读的时候我们这个脑子里啊就会有糊涂，刚说过一个救恩又来一个救恩，刚说过以色列人的罪孽，这个又来一个罪孽，刚说过一句又来一句，是这样的吧？读的时候我们会有迷惑。实际上这就是希伯来诗，希伯来诗它怎么呢？它对称的结构，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呼应，前面一个后面，哎，中间那一句是真正的他要写的这个中心思想，中心就是我们要祷告要回应神的话，然后前面一个要听，后面一个要行动。下面我们可能还会讲到这个，读这个希伯来诗乱七八糟里面，我们理出它的思路来，我们发现它是对称的啊，上下对称，这样我们就会不会搞乱了那个我们的思维啊，这样就是会比较容易读这个诗歌了。好，下面我们要说五十二章的十三节以后，刚才是第三首诗的回应，回应完了以后有第四个仆人之诗来了啊，这第四首仆人之诗是最长的一首了，一共有十五节，那么讲的非常的详细，它是新约里边引用最多啊，引用的最多，讲弥赛亚的使命，讲弥赛亚的整个这个遭遇啊，然后被高举。我们看这也是一个对称的那个结构啊，我在这列出来也是 A B C D E A， 它是个对称结构，是吧？先是一个仆人之谜，再是一个仆人之身，仆人之受苦，仆人之死，最后又是一个谜底揭晓。他把这个前后两个是神的话，中间是那个先知的话，三节。那么王牧师把这个呢分成三段，他说前面第一段神的话，最后一段神的话，然后中间是先知的话，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也可以，也是一个对称结构啊。第一个部分是讲仆人被高举，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都是讲仆人被厌弃、被误会、被杀害，然后最后又说仆人被荣耀了，又是神的话，是吧？那么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呢，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来读懂这个希伯来的诗歌了。好，第一个部分是神的口吻，一开始就是说我仆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这个是个谜啊，仆人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是吧？就上升到至高了，然后紧接着非常惊奇，为什么呢？他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原文是说他毁容过的，损坏了，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这是怎么搞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在最前头，在那个立位记里边有过这样的话，就是教会里边不容许那个残疾的人进到教会，不容许残疾人在神面前来祷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你在献那个献祭的时候，牛羊如果是残疾的是不容许的。我们看到有人就拿残疾的那个拿去献祭，为什么呢？他把好的留下，把坏的拿去献祭。神说这个人是信坏了，是吧？献祭必须是最好的。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看见说神的仆人变成了那个毁物啊？甚至于这个比别人还要憔悴，比别人还要枯槁，那是怎么搞的呢？这是一个惊奇啊，这是一个惊奇。实际是神的计划，神照样要把这个仆人高举啊，说他会要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开口。过去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定看见啊，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哎，这个是神，这个神的谜，是吧？我们说是谜，神可以说是什么？是神的奥秘，是吧？神把奥秘藏在这里，那么他会解释给大家看啊。好的，下面一节呢就是仆人之声，也就是说，是先知来说的话。第一段是神的话啊，下面是先知说的话，说我们传的有谁信？谁都不信，是吧？好，然后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也就是耶和华的做的事情，他的能力，他的话到底向谁来显露出来了呢？哎，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旱地，这个就是说的是弥赛亚啊。弥赛亚下来了以后，从他出生没有加美的加行美容啊。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实际上刚才说了哈，他是形容枯槁，是吧？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被他自己的家乡人藐视，是吧？多受痛苦，经常忧患啊。这个是仆人之身，他生下来没有什么好的面貌啊，别人也不待见他，是吧？我们都不尊重他，是吧？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家乡人都不尊重他啊，所以这个是仆人。那么仆人还会受苦啊。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金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金句，是吧？那么这里面为什么他会受刑罚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罪，结果他受了刑罚，是吧？因为我们对罪孽，结果他受了鞭伤，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医治我，为了拯救我们。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痛不了解，室内极少，为什么呢？我们的罪孽为什么要他来做？为什么要他来承担？明明是我们的罪孽，对吧？这个圣经里面也说了，我们看到过有义人为义人死，有的为罪人死，我们没看到过，是不是啊？这个耶稣是真是独一份，为罪人死，而且是为天下的罪人死，说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呢，这个仆人之诗里边的说仆人受苦，实际是担当我们的罪孽。好，第四段是仆人之死啊，仆人之死，说这里边有那么一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哎，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时候献羊，是吧？这个羊特别有意思，羊哪怕你是宰杀它的，它都不会吭声。这个牛你要宰杀它，它会流泪，是吧？羊被宰杀的时候一声不吭。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也并没有为自己的罪过自己的那个什么辩护，没有，是吧？那个比拉多让他辩护，他不辩护，完全不辩护。然后呢，谁想他受鞭打被剪食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是吧？这是我们的罪过，结果是的耶稣受到了这么大的这个，当了我们的替罪羊啊，当我们的代死赎罪祭，是吧？这是为什么？这是神安排啊，是神安排。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仆人弥赛亚，结果来当我们的赎罪祭呢？这就是神要拯救啊，神要拯救，这是神的奥秘，对吧？显明神的义。好，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就是刚才念的这个，他就是红字写的这个羊羔被羊羔斩，牵到宰杀之地，又像这个什么一样的无声，是吧？不开口。当时有一个腓力啊，是耶稣的门徒腓力，出去传道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监，他坐在车里边在读，刚好就是读到以赛亚书的这一节啊，就是53章7到8节。哎，结果他读了以后，腓力问他：“你懂吗？”结果这个太监说：“没人教我，我完全不，他不知道这个在讲什么。”所以羊当然是被宰杀的，没有声音的，对吧？那么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好，然后腓力就跟他讲这个事情，讲到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已经上了十字架，已经钉死，对吧？然后已经复活了。腓力跟他讲：“哦，这个结果他明白了，是吧？这个太监是哪里来的呢？”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他是古时人，是伊索比亚人，实际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呢，是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一直到现在，埃塞俄比亚是基督教国家，大家知道有意思吗？有趣哈，因为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太监，他读懂了这个福音了以后，他回去传福音，对吧？结果埃塞俄比亚那里福音广传，很难得哦，阿拉伯国家里边居然这个有很多的基督徒，而且曾经有一段传说，说那个约柜，现在大家不知道约柜在哪里，有人猜那个约柜在哪里，在埃塞俄比亚，因为那里信主的人多，所以可能有人啊门徒们把那个约柜怎么藏到那里去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啊，那个我们是说我们不要猜。对吧？因为约柜实际上没有多大意思，我们信主不是信的约柜，是吧？不是一样东西啊。好，但是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那里有非常有意思啊，古时人。好，那么仆人之诗还有一个谜底技巧，最后一段又和第一段呼应啊。那个这一段是神的话，耶和华却定义将他约伤，压伤啊。定义就是说耶和华早就定好了，这是一个计划当中的事情，对吧？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么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就是要耶稣来当赎罪祭，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是弥赛亚会当大家的赎罪祭啊，为了拯救大家，所以他必看见后一并延长年日。那他怎么看见呢？已经都当赎罪祭都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升天，是吧？被神接走升天啊，然后呢他一定会看见啊，所以耶和华所许愿的神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弥赛亚下来传福音，结果耶稣下来传福音以后，福音广传，这个世界到了现在，你看1/3的人信了这个耶稣了，对吧？信主了。那么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大的神迹，尽管基督徒曾经受了几百年的迫害，死了多少人，对吧？但是福音广传。好，这里有一句话叫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那么这一句话就是因信称义，是吧？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得义，但因为我们的罪孽已经被耶稣担当了，他的流出来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啊，然后要使我们与他的位分一样，与他伟大的同分啊，使得我们在天上也有了神给的基业，是吧？神的产业啊，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神是祭邪的，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是吧？那么我们怎么圣洁呢？要去掉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圣洁。有罪就不圣洁了，就隔绝了，是吧？可是这个呢，耶稣已经把我们洗净了。好，这边有一句话，这是王牧师说的啊，就是。平常我们在宣传里面看见耶稣总是比较漂亮，尽管我们不大看得懂这个犹太人的脸相，但是我们看着慈祥啊，是吧？王牧师说不是这样，实际的情况是他非常的憔悴。为什么呢？犹太人说 曾经告诉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过，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怎么不见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耶稣多少岁啊？耶稣最终也只有活了33岁，对吧？他说你还没到50岁，你怎么会见过呢？所以实际上他的容貌怎么的，就非常初老，是吧？用我们的话来说，他这个人非常初老。哎，可是你看画出来的画呀，看着真是年轻漂亮啊。现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有差距。好，那么我们说，一共我们看见了几首仆人之诗呢？四首啊，四首仆人之诗。第一首是神的话，第二首呢是仆人的话。啊，仆人呢就是说我的施工的范围是做外邦人的光啊。然后第三首是仆人的话，说神给了我受教者的石头，就也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啊。仆人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尽管被人拒绝，但是不怕，是吧？好，第四首呢是先知和神在说，第一段神，最后一段是神，中间三段是先知啊，说哪怕被藐视啊，被杀害啊，那么是神定义的，神的计划就是要做我们的使命，为了拯救大家。好，然后54章是回应，54章整个这一章都是那个前面第四首，因为第四。仆人之诗第四首是非常长，15节的。那么这里有一整章来做回应，回应是什么？将来的荣耀啊！我们来看这一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啊！这里边有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好像我们平常唱圣诗常有这样。这里面有一个平安的约，又说了一次什么约，是吧？我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呢？是不是旧约呢？不是，是弥赛亚来了以后要立新约啊。尽管这个以赛亚他没有提到新约，新约最早是谁提啊？后面我们读到那个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利米告诉我们这是新约，但是这里我们隐隐约的已经看见神的计划，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约，平安的约。好，那么第54章是具体的回应，怎么个回应呢？大家来欢呼啊！回应神的应许，回应神的信实，回应神的公义啊！三个回应啊，我们这里就把它简单一点啊，就那个约略的话啊，回应啊，我们来歌唱，然后呢，回应啊，我们来颂唱这个神的信实啊，神的信实，然后等我们回应啊，这个。神的公义啊，公义必的建立，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主日都来敬拜，那么我们这都是回应啊，神对我们的救赎啊，我们赞美神，对吧？那么也是回应啊。好，然后我们来看55章，55章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以赛亚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在55章。55章我们说是神的福音，本来他是讲救赎，怎么是个永久的救赎，长远的救赎呢？就是福音啊，神的福音才是永久的救赎。我们知道福音应该是新约，对吧？可是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神的计划，神已经说了永远的约啊，永久的约，是吧？平安的约。那么好，我们这里就是福音啊，所以这个55章是非常感人啊，非常感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55章。如果你们带的有圣经，可以翻到55章，第一开头就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读一下他的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人，就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漆啊，不要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连说了三个来，不用钱。你们渴了来这里，我有奶有酒有水，你们都不用钱的，就来就可以了。这是救恩呢、这是神的恩典。他已经派了弥赛亚下来，来传神的福音话给我们听。然后呢，神邀请我们来。你很困苦艰难，你自管来，你没有钱，你自管来。我们实际上是有罪了，有罪的是。不要你行动来赎罪，不要你做什么好事了以后才可以了啊！只要你愿意来啊，都可以留意听我的话，就可以吃那个美物。什么是美物？神的恩典， 是吧？只要能够听神的话，都可以来享受神的恩典，对吧？那么心中就会得到喜乐。那么来干什么呢？来就是要侧耳听啊。第三节，你们当进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与你们立永约，又来一次立永约，就是新约，对吧？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当初那个应许大卫是什么？应许大卫的后裔能够做国王，一直到什么？到永远，是吧？这是大卫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国马上就有亡国了。那么大卫的约在哪里呢？新约，对吧？不是那个旧约啊，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啊，这里来了一个新约，但是仍然是大卫的后裔，仍然是大卫之约啊，一直要传到万代，免费的福音，可靠的恩典啊，那么我们都会来。然后呢，第五十五章的第六、第七呢，说人应该归向神，而且要把握好时机啊，神在寻找我们的时候，向我们传到福音，我们听到福音的要赶快。离弃自己的道路，要把自己原来的那个路离弃啊，要去掉我们自己原有的，然后跟着神啊，要把握时机，要离弃罪啊，也就是说要悔改，是吧？来跟着神，我们知道不悔改你就没办法，是吧？好，那么神呢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神的恩典。好，这里告诉我们是人要归向神，而且要抓紧时间。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去传福音，我们心急啊，我们心里面着急，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知道也那个神已经告诉我们，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是他不接受的话呢，他会被毁灭。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被毁灭。有的人就来不及，说我过几天再信。我们那个团契就有一位，现在他们家还都在这里。你们都认识的哈，我就不说名字了。结果呢，他说我信，但是呢没有下定主意，因为在国内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结果回去以后得了癌症，最后在癌症的病床上祷告绝志，没有受洗。我们为他感觉非常的难受啊，来不及了。在国内如果在这里，那么我们的牧师可以到他床前去受洗，对不对？给他施洗。但是他在国内就没有来得及，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安慰，他觉知了，他信主了，他也得救了，是吧？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啊。好，那么第五十五章的八九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啊，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那么怎么呢？他的意念会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王牧师说，这个是天地的差异。天和地的差啊，更高的意念我们可能看不见，但是这个意念那么高啊，特别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留神的这一点。我们读着读着读不懂，读着读着扎心，觉得这个神怎么是在谴责我呀，是吧？跟我们的那个原来的观点完全不同啊，读着读着难受。哎，那么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过去的老的我这个意念跟神的意念是不同的，那怎么办？听神的话，哪怕你难受，你理解不了，你先接受，是吧？然后再来慢慢的一步步理解，跟大家一起讨论，多读圣经，上下文反复的读。哎，等到我们把这个价值观完全改到神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理解了。我以前就有过一个这样的观念，说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要跟我们大陆过来的人是都有这样的观念，台湾过来的可能没有这样的观念，大陆过来的都有吧？历史是不是英雄创造？后来我发现不对啊，好像是英雄创造，英雄造成是，对吧？等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完全觉得不对啊，这两者都不对。历史是谁掌握着的？历史是神掌握的。完全在神的手里，什么我们才学过嘛，对吧？巴比伦啊，什么古时啊，全部那古列，全部都是神安排的。这个观念跟我们原来的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哪个高啊？哪个低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改。 我们以前认为的真理不是真理啊，这边这个才是真理，耶稣才是真理，才是道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听神的话。好，那么55章的后面还有，神的道是绝不会突然返回的，也就是说神一定会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不会这个突然返回，我们只要听神的话必然亨通，必然做得通，尽管会受苦，可能也会受死，像耶稣一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亨通，我们荣耀神啊就好。好，那么我们回应怎么回应呢？我们也不会突然的返回，我们已经信主了，有没有人信主以后返回的？信主了以后他遇到了一些困难，神啊你怎么不救我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一天到晚在跟他说空，我就不信，我就不信啊，你神在哪里呀？他还在找，神就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身边，他不知道啊。然后他突然返回，非常可惜。当然神仍然会施救，仍然会施救的啊。好，那么这里的反应就是田野的树木都要拍掌，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是吧？好，要为耶和华留名，做永远的证据，其实就是要我们为神做见证啊！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怎么做见证？每个人都会做，是吧？我们用自己的经历来见证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么这里说基督的奥秘，什么奥秘呢？那就是神的计划啊，他派下来的弥赛亚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要把福音传给外邦。这在以色列人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啊，他们完全不可思议啊，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对吧？那怎么会变成外邦人？在他们眼里，外邦人都是诸侯部，哎，结果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很不服的啊。那么这个是才是福音的奥秘，是谁说的？这个是后来那个罗马书里边啊，福音是那个叫什么保罗啊，在以弗所书的3章1到11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神的奥秘。好，然后我们来到56章，56章说守公平行公义不作恶便会有福。那么我们听了这个神的这样的话了以后，那么我们当然就要跟着神走。我们刚才说来听到神的面前来，不用花任何代价了，是吧？只要信就称义了。可是信了以后怎么样呢？等你信了以后就应当要按照神说的来做。那么我们应当要守公平行公义啊，行公义好怜悯，是吧？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否则是不行的，要禁止自己不能够再作恶了，应该把自己的过去的意念去掉，把过去的道路离开，是吧？离弃啊。那么这里说要天天祷告，我们昨天还在参加祷告会，是吧？我们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啊，我们基督徒就要时时祷告啊，凡事祷告啊，凡事感恩，对吧？好，我们的殿，我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在建好神殿了以后，他也有一个祷告，是吧？他也说外邦人可以进到他的殿里来祷告，是这样的吧？只不过以色列人后来都忘记了。所以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啊。好，57章呢说你要是不听啊，刚才说了一人可以得公平公义啊，要不听呢，我就要批评，批评不算呢，那就要惩罚，是吧？这是有责罚的，不悔改是要有报应。那么57章这里说，看好这个15节啊，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跟什么人同居啊？跟谦卑的人。我们在这个8福里边看到，清心的人有福了，是吧？因为他跟神同在了啊。谦卑的人有福了，是吧？他会承受什么神的纪念。你一定要小心，要痛悔啊，要悔改，要谦卑，这样呢我们就会跟神同居。在哪里呢？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啊。要是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是痛悔的人的心苏醒啊！实际所谓跟神同在，是神住到我们心里了，那我们就跟神在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必须得悔改。 恶人必不得平安，你不悔改，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我们这一个部分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那么这个部分说完了啊，从48章是吧？49章应该一直到这个57章总结啊。好，那么下面是开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安慰之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复兴的应许。我们已经讲了归回的应许，讲了拯救的应许，为什么还会有复兴呢？一定要有复兴啊！光是回归了耶路撒冷，回归西安还不够，那么还有心灵的回归。等到心灵回归还不够，那么神说呢，我们一定要呢按照这个公义公平，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说法来做。那么怎么做呢？就是要祷告啊，要寻求神，要归向神，是吧？ 那么这里特别讲到58章讲这个禁食，59章讲祷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讲究祷告，讲究禁食，这是一种操练，是吧？就是使得我们清心，我们不吃几个小时不吃东西，甚至一天不吃东西。有的人说很长时间不吃东西，不提倡啊，不提倡。为什么呢？很长时间不吃东西，你身体受不了，是吧？不要搞那个形式。 主要的是神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如果你行公义，存怜悯，存谦卑，是吧？那么呢，你的祷告神就会听。否则，你光搞那个形式，说我几天都没吃东西，我给你祷告，你怎么不听呢？比如说我已经生了病了，我吃不下东西，我一直求你怎么不让我把病治好呢？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就形式主义是不对的。 真正信主的人不搞这个形式，真正信主的人要照着神说的去做啊，要行公义啊，要好怜悯。关于好怜悯，我们有个马太福音里边有这样的话：你有两件衣服，你把一件衣服给别人，是吧？给那个没有衣服的人啊，你有吃的啊，你分一半给那个别人吃，很难做到，给一个人可以。 一辈子都这么做，可以吗？到了我们教会来，叫我们奉献，可以吗？你看我们那个项目师最近不是去非洲了，是吧？这几天去非洲，去慰问这个去非洲传道的人，也去看一看神的事工到底有什么荣耀，是吧？去看看，他回来以后一定会给我们做见证。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奉献的这些，都是拿来做神的事工，对吧？那么也是好怜悯，行公义。 对吧？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不这样，天天也是在那里祷告，天天在那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清早起来祷大声的祷告给邻居听，是吧？然后呢，也进食，恨不得告诉他，我今天进食了，这个是极大的不对啊。然后他们就会怎么样呢？埋怨神，我们进食祷告，你为何不看见？ 神，你怎么不看见我进食？你怎么不听我祷告呢？怎么不理我呢？神说：“你们进食，你们寻求利益啊！你们还在逼迫人家做苦工是吧？你们还在打架啊！你们还相互相争吵，你心里面在恨恶别人，我就不听啊，就不听。”神说：“你不能够听，为什么呢？罪使得我们跟神隔离了，神没法听到我们的祷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的，是吧？你哪怕用那个。” 炉灰抹在脸上，抹在身上，还是不肯，所以说形式主义的人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比我们信主的人更加真诚，更加是有的人不来教会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信主信的不太好，是吧？有的人来，天天来，心里面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啊，他表现出来好像很真诚，可是他在埋怨神。 那么这个错误形式主义的错误，形式上下。那么我们知道神看人，不看外貌，是吧？他是看内心。神看人是看内心啊。你天天往寻求自己的利益，说我祷告，神，今天让我去摸一个彩票，我能够中一个大奖。神会听吗？这是笑话啊！这个是笑话，是吧？说我祷告求神，让我的那个仇敌赶快死。 让他受惩罚，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仍然在祷告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愿神怎么样？ 原谅他们，是吧？我们知道好多牧师在中国大陆传道的时候被抓起来了，被判刑了，被杀了。哎，临到死之前，他仍然是为那个执行死刑的人怎么替他们祷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神宽恕他。这才是基督徒啊，这才是基督徒。对于真信的人，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啊，解下这个恶上的绳。真信的人是行动啊，要顾惜自己的邻居啊，自己的骨肉啊。好，这个是不是说进食死的自己挨饿，神就会停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那么神的意念跟我们是不一样啊。啊，真信的人要与主同行，特别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这里啊有那么几节是要增进这主日啊，敬守主日，也就是现在我们礼拜天啊，不是像那个犹太人那样是星期六，我们是礼拜天，那么一定要呢敬守礼拜天啊，要敬畏神。啊，神为什么不听呢？不是神的耳朵发沉啊，是因为罪使得我们跟神隔绝啊。59章说，神不听祷告是因为我们的罪啊，并不是说他的臂膀短了，他不是因拯救了，他一直在拯救，他一直在派人下来告诉我们啊，把他的神的话一直在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一直都没有变，但是人要接受才行，是吧？你要不接受，那恩典放在那里啊，本来是叫你来，白白的来，是吧？结果你就不来，那你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有的人不警醒啊，不警醒，那么神真的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罪孽使得我们与神隔绝了啊。那么怎么办？我们只有认罪悔改啊，要认罪悔改呢，我们才会去除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阻拦啊。那么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否则我们走在哪个路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吧？奔跑，这个第七节说，59章的第七节说，你们叫奔跑行恶啊。有的人以为自己在走在这个神的路上，结果奔跑在行恶，这个是很可悲。这平安的道路他们倒不知道啊，明明有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好，那么59章特别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世主，这必有一位救世主来到西安。59章20节，雅各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耶和华说的啊。那么转离过犯就是说你悔罪，神就来到你的面前，救世主已经来了。救世主是谁呢？是耶和华。哎，我们说救主不是耶稣吗？是吧？耶稣和耶和华是吗？因为是同一个啊，是。救恩是有保障的，因为神给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啊，是从今一直到永远。这里再强调，耶和华是你的救赎主啊。这个第60章，这个得荣耀的西安，也是一个对称的句型啊，对称的格式。我把它写成 A B C D A 啊，说第一个是神的光会照到西安。最后一个说神的光会照到西安，所以我们这个读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它就这样，上头一段，后最后一段，哎，它这个是对称的。然后说万民将要聚集到西安，神会高举西安，西安将会被神改变，是吧？哎，这个前面后面是对称的。如果这样读，那我们就真正能够读懂啊，否则我们就很难了，是吧？好，这里讲这个得救的人要发光。那么王牧师说有两种发光呢，一种是太阳光，它自己就会发光；一种是什么呢？月亮光，是什么？经过太阳照射过来以后反光。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发光，真的要发光啊！按照这个耶稣的说法，也是我们原来在黑暗当中，信主了以后我们会发光。那么怎么个发光？不是靠自己，不是发自己的光，而是怎么反射神的光，是吧？是耶稣给我们的光。耶稣说他就是光啊，那么呢，我们原来在黑暗当中没有光，那么经过了耶稣的救赎，我们有光了，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行出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光也要照亮别人，是吧？这个是反射的光啊，原来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没有光的，可是现在我们要兴起，要发光。哎，这里面有我一开始就说有个墙，是吧？这里面又一句啊，说神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你的门为赞美。 什么是墙呢？就是我们的 defense 是吧？我们的守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拿这个我们的墙来做好我们的墙，保卫自己啊，不受这个外边世界的干扰啊，一定要永远的跟着神。这里面有一句话，第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且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实际是要重建西安，神的祝福临到西安。那么他这里一个比喻，金子来代替铜，就是原来这个西安城市里面要建西安，要建得更好。西安是不是建的真的像金子代替了铜，什么什么银子代替了什么的？有这样的事吗？没有。那到底他重建了什么？耶稣说的那个圣殿被拆毁了，三天之后重建，是吧？三天之内重建，重建在哪里？重建在我们这里。那么我们这里怎么样呢？金子、银子都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实际是我们的教会会比过去的以色列的那个要更加兴旺发达，更加荣美。拯救的墙，拯救的门啊，说耶稣神称你的墙为拯救啊，称你的门为赞美。我们要高声的唱着赞美的歌进入什么神的院，是这样的吗？要赞美的进入神的门啊。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墙，什么是门，以色列那边有一个库墙，对吧？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墙啊，有一个墙。十九节说，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荣耀神，神使我们荣耀，我们要使神荣耀，反过来一定要这样。好的，那么救赎主与受膏者呢有一个关系，刚才说了，救赎主呢就是神，受膏者呢是神派来的弥赛亚，是吧？弥赛亚是受膏者。那么在主耶稣这里，他又是救赎者，他又是受膏者，是带给我们荣耀。好，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神啊，感谢你使得我们能够解开啊这个神的奥秘，使得我们能够读懂以赛亚书这个非常难读的这几章，特别是我们经受的心灵的震撼，我们知道了神的福音是神的计划神早就安排了您的仆人下来拯救我们，用他的生命做我们的属将，做我们的代属感谢主我们接下来神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脚步，接下来我们敬拜我们的生活都要行在主耶稣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离弃神我们一定要筑好我们自己的墙使得我们在心中永远有光的照耀，我们也把神的光来照耀大家，来使得我们神的荣耀得到发扬光大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